您好，我是李神父。在前面一课里，我们把20世纪初期的类型批判法，它产生的背景以及假定的原则做了介绍。在介绍中，我们发现类型批判法在20世纪初的确控制了当时福音历史性泛滥的局面。可是使类型批判法的创始人却在批判的过程中加上了自己的原则。因此在1964年罗马圣经委员会颁布了一项有关福音历史性的训告，教会一方面表示赞成类型批判法的方法，而另一方面也警告在方法中所参入的原则。这一课开始一连三课，我们要讲的是类型批判法的过程。批判的过程可以分成四个步骤，首先是批判的出发点，其次是材料分类，第三是福音形成的历史，最后是不同类的价值批判。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一看批判的出发点。类型批判的出发点就是把福音的结构拆散，让各种不同的片段和独立的事件出现。
请问神父，把福音的结构拆散，让不同的片段和独立的事件出现，有什么作用或目的呢？
就像前面文学原则所说的，福音并不是前后贯彻、一气呵成的记录。福音的内容次序都是编辑者编排以后的产品。至于福音中的时间性连接词，比方说那时、那一天、就在那时刻、耶稣讲完这些话以后，这些时间性的连接词好像给人在时间上连接两件事情的印象，而事实上只是编辑者的手机而已。
神父，这是不是说把福音的结构拆散更容易了解福音的材料和编辑者的手法呢？
不错，在批判的出发点上贡献最大的是史密斯。史密斯曾说，关于耶稣的材料传下来的大部分都是片段的，都是独立的事件或原意，这些历史资料是在没有时间和空间背景的形式下在团体中保留起来的。第一批讲述耶稣故事的人几乎不注意时间和空间的背景，他们只关心单独的片段而已。
神父，前面您说过我们同意类型批判所用的方法，对于现在说的批判的出发点，教会赞成吗？
关于这个类型批判的出发点，我们除了保留一些之外，实在应当同意。比方说，我们在主日弥撒中诵念的福音片段，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现在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把一些片段从全部福音中摘录出来，也不需要前后片段来补充，就能够了解。这不正是说明那些片段在编入福音全书之前就已经是独立存在的吗？此外，如果我们比较三部对观福音，也可以看出许多片段和单独的事件在次序的安排上有显著的不同。至于三部对观福音和第四部福音，在事件前后的安排上出入就更大了。
请问神父，这种次序上的不同安排也可以证实福音的材料大都是片段和单独的事件吗？
是的，比方说耶稣驱逐圣殿商人的事件，若望把这件事放在耶稣传教生活的最前面，而对观福音却把这件事记录在耶稣死的前几天。这就是说， 耶稣驱逐圣殿商人的事件是单独的事件，所以福音作者才能自由地安排在不同的地方。不但在单独的事件上，福音作者有不同的安排，甚至耶稣整个传教生活也有不同的秩序。比如说，对观福音记载在耶稣传教期间，只过了一次八次挂检，但是在若望的记载里，耶稣却过了三次八次挂检。这些种种的现象都证明了史密斯的看法是正确的。
神父，您刚刚说我们对类型批判的出发点的看法也有一些保留，这是什么意思呢？
意思是说，我们大体上是同意的，但是某些部分有所保留。同意的是福音的材料，大部分是片段、独立的事件或言语；保留的是福音里的历史资料，并不是完全没有时间和空间上的联系。这也是史密斯自己所承认的。比如在马尔谷福音第一章第21-30节，记载在哥法翁的一个安息日上，耶稣先在会堂里讲道，驱逐一个邪魔，后来到波多禄的岳母家中治好波多禄的岳母。到了晚上，又治好了许多患各种病症的人。最后在第二天早晨，耶稣起身远避群众。这一部分的材料给人的印象是，这是一连串本来就在一起片段。所记载的事迹也都硬是在时间和空间上互相连结的。
神父，那整体来说，对类型批判的出发点我们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我们的看法是，福音中有一部分材料并不是完全没有时间和空间的背景，而大多数的片段却是像史密斯所说的，都是单独的事件，只是在经过福音作者的编辑之后才互相连结在一起的。上面所说的是类型批判的出发点，也就是把福音结构拆散，让各种不同的片段和单独事件出现的工作。但是这不过是整个福音批判过程的起点而已。下面我们要讲的是类型批判的第二个步骤。福音类型批判工作的第二步骤是材料的分类。材料分类并不是非常难的工作。福音的材料包含许多内容不同的题材，这些材料是用当时犹太和希腊通俗文学的各种类型表达出来的，这些题材对材料的分类上是很有帮助的。
请问神父，福音的材料可以分为哪几类呢？
底波留和布特曼在材料的分类上有不同的看法，不过对类型批判来说，不同的分类并没有重大的关系。现在我们综合了他们两个人的意见之后，把福音中所有不同的片段和单独的事件分成四类，就是语录、简短事件、长段记录和轶事等。下面我们把每一类的范围做一个简单的说明。首先我们讲第一类语录。语录包括一切单纯教导和宣讲材料，这材料并不是叙述某一件事，也不需要上下文来补充说明。按照布特曼的看法， 语录又可以分成四类，就是智慧语录、先知和末世语录、律法语录以及自我语录等四种。
神父，这四种语录包括了哪些内容呢？
智慧语录包括耶稣向智慧导师一般所说的话，比如马窦福音第六章第十九到三十四节，第七章第十二到二十节，耶稣山中圣训里的话，就是属于智慧的语录。第二种是先知和末世语录，包括耶稣宣讲天国来临，呼吁人们悔改的话。第三种是律法语录，包括了一些团体性的规则，比方说马窦福音第五章二十一节到第六章第六节，耶稣讲新法律的时候，里面所讲的就是律法语录。最后一种语录是自我语录，包括耶稣谈到自己的地位和使命的话，比方说在马尔谷福音第二章第十七节，耶稣说，
不是健康的人需要医生，而是有病的人，我不是来召义人，而是召罪人。
上面所讲的是福音材料的第一类语录，并按照布特曼的分类各类语录所包含的内容。下面我们来看福音材料的第二类，就是简短事件。底波流和布特曼两个人都用专有的希腊名词来给这一类的材料命名，因为在希腊文学中也有性质类似的材料。其中布特曼又把简短事件区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是辩白和训诲的简短事件，第二种是传记性的简短事件。
请问神父，什么叫做辩白和训诲的简短事件呢？
所谓辩白和训诲的简短事件，就是说通常先有一段事件的叙述，然后引出耶稣的一句话，耶稣的这句话才是重点。事件的叙述只是为耶稣的话制造一个客观的环境罢了。比方说在福音里，我们常会看到门徒或经师向耶稣发出询问，或者耶稣在安息日治疗病人，门徒在吃饭前没有洗手等事件，都能导致耶稣说出一句辩白或训诲的话。比如马尔谷福音第二章第二十三到二十八节记载，门徒在安息日掐麦穗吃，法利赛人便质问耶稣。在二十七、二十八节，耶稣说，
安息日是为人立的，并不是人为了安息日，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
神父，那什么是传记性的简短事件呢？
布特曼所说的传记性简短事件，就是记录一些耶稣生活的资料。这些资料大多是动人观感的小故事，或者描写主耶稣的音容。传记性的简短事件也是为了鼓励和安慰教会团体而写的。讲了语录和简短事件之后，我们来看福音的第三种材料，长段记录。长段记录顾名思义，就是这些材料对事件的近况、 叙述的比较详细，通常大都是关于奇迹的记载。比方说，马古福音第四章第35-50节记载耶稣平息风浪的奇迹。在短短的6节圣经里包含了不少枝节，先是狂风大作，然后波浪打进船里面，而耶稣在船尾依枕而睡。这段记录比较长，也比较详细。底波留称这一类的材料为短篇小说类型，而波特曼则称之为奇迹故事。
神父，就像底波留和波特曼所形容的，长段记录似乎有小说和故事的风格，那长段记录是不是有他自己的风格呢？
不错，类型的批判发现，福音中的奇迹故事都有相同的三段形式结构。第一段是描写病情，第二段是奇迹性的治疗，第三段是四周人的反应。按照波特曼的观察，福音中对于治疗的记录通常都非常简单，这是因为希腊世界里的奇迹故事对于治疗的记录总是非常复杂的。初期教会不想把耶稣写成一位像希腊世界中行奇迹的人一样，所以描写的比较简单。在描写四周人的反应时，普通都是显出惊讶和赞叹，这是长段记录的结构。福音的第四种材料是轶事，轶事原来是正史没有记载的琐事。这里说的轶事包括了耶稣和门徒生活中的事迹，比方说耶稣的童年故事、受诱惑、显圣容、受苦难、复活等，都是这类的材料。
请问神父，轶事是不是比较倾向故事性质呢？
轶事和我们今天圣人传记中的故事相似，但是这并不一定说这些是杜撰的故事。讲到这里，我们把类型批判过程中的第二个步骤，也就是批判的出发点和材料的分类做了介绍。下一课我们再继续讨论类型批判法的第三个步骤，福音形成的历史。